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纽约的华裔前警察梁彼得在2014年11月24号执勤时意外开枪射到黑人青年阿凯格利，之后未在短暂的时机内给予抢救，导致格利身亡。2016年的2月11号，纽约法庭陪审团判决梁彼得二级谋杀等五项罪名成立。20号有许多的华人上街游行支持梁彼得，但是同时亚裔社群当中也有许多人表示这并非是种族问题，而是司法正义问题，并且赞成对于梁彼得的判决。此案的来龙去脉、双方的诉求涉及到美国社会文化的哪些议题，而未来将会如何发展，我们今天邀请专家进行分析。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位是在我们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是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胡平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六呢，美国30多个城市的华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来为梁彼得要所谓伸张正义。那么不少华人说华人需要团结起来争取权益为自己发声，但也有人认为梁彼得案并不单纯的是华人受到歧视、美国司法不公这么简单。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来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2月20号，包括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在内的30多个美国城市举行华人游行示威，示威者们用中英文高呼司法公正、伸张正义等口号，声援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的前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前纽约市华裔主计长刘纯义说，这是150年来华裔受歧视历史的继续。
不是只有生气，一定要站出来，
站出来，
要讲出来，
站出来，
不是只有今天，
一位集会参加者说，梁彼得是替罪羊，
他就是一个白人用来安抚黑人，因为之前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纽约的一个陪审团在一个多星期以前作出裁定，梁彼得过失杀人等五项罪名成立。梁彼得2014年11月和搭档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居民楼内巡逻时，里面漆黑一片，处于紧张的梁彼得听到楼梯间的响声后，他佩戴的手枪射出的子弹从墙壁反弹击中了28岁的非洲裔美国人格利，导致他死亡。梁彼得说，当时他过于紧张导致手枪走火，但是检方认为梁彼得并非不小心扣动扳机，因为他佩戴的手枪由于失误而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梁彼得没有及时抢救格利，因此他犯了过失杀人罪。梁彼得案从起诉到裁决引发了美国华人社会的关注和辩论，支持者认为对梁彼得的有罪判决是对华人的歧视和不公正，但也有人认为梁彼得的行为导致一个无辜的非洲裔美国人死亡，他被定罪与族裔背景无关。这个案件为什么在华人社区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在美国社会声讨警察执法过度的背景下，一贯被认为模范公民的华人为梁彼得喊冤，是否有助于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下面请继续收看 VOA 时事大家谈讨论。
是我们刚看到就是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所做的关于这个案情的一些简单的这个叙述跟报道。那我想先请教韩连超博士，在法律层面上来讲，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案情？这个案子
呢，你看它是起诉的罪名是五个罪名，但是最重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罪名就是二级所谓的误杀罪。这个二级误杀罪呢，实际上有三个主要的要件，一个就是说这个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某人的死亡，第二个要件呢，就是他这个死亡呢是因为行为人鲁莽的行为，无视这个人身人命的这个安全，鲁莽的行为造成的，第三个要件呢，就是说这个行为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他这种行为会造成这个对人命这个安全啊造成威胁。这三个要件在这个案子里头呢，第二个要件是关键的，那么就是他的鲁莽的行为。这个鲁莽呢，美国这个纽约州的法律也有很具体的定义，就说这个行为人知道，而且就说有意识的无视所谓的重大 和这个无正当理由这种风险导致了死亡的这个后果。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法律性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几个主要的东西，这个但现在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陪审团就是裁定呢，这是他的鲁莽行为造成的这个蛤蜊的死亡。因为他们在巡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居民楼里头，是一个公租屋。公租屋呢，是虽然犯罪率很高，但是它主要居住的都是一些个老年的黑人的居民。这个我们知道，在楼梯上下总是有很多的人来走动的，那么你一定要说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你才可能掏出枪来射击也好，防护也好。他呢是在什么情况下的，这个梁警官呢，他是一个左撇子，他在八楼的时候这个听到看了一下那边呢很昏暗，这个楼梯间很昏暗，这个他实际上就是左手持枪，右手拿着警用这个手电，用右肩推开门，推开一下旋即这个就是枪就激发了，激发了。他说呢，他手啊并没有放在枪机上面，他是放在枪身上的。那么怎么样走火的，他不知道。他就说他说是走火造成的，但是在陪审团认为他没有诚实的这个讲真话，他没有讲实话。他的手一定是放在扳机上的，因为专家证实啊，他这个枪，这个格洛克这种19型的这个手枪呢。他本来是在原厂的，他这个扳扣力啊大概只要 5.5 磅就能扳扣，但是因为这个联邦这个纽约州的警察局啊，为了防止走火，为了防止这个意外事故，盲目的这个乱杀这种情况，特意的把这个扳扣力增加到12磅，这是它的规定要求的，必须要增加12磅。所以呢，一般的话是很难出现这个事故，这个走火这个事故是比较少的。尤其是我们讲这个走火啊，它是一个客观因素造成的，不是主观上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现在看起来呢，专家的证词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陪审员他们自己试枪的结果也好，都觉得这个发生意外事故几乎不可能。因为这 Glock 这个枪啊是非常机械性能非常好，这种靠机械事故走火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最主要在法律上这个陪审团认定他有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说他没有讲实话，他的手指是放在扳机上面的，对，而不是像他所说的放在他那个上，不是走火，而是他有意识的激发呢，这个间接的打到了这个蛤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后面当然就是他没有直接的呼叫救护车，没有进行抢救，而是在反复的考虑自己是不是会被解雇，怎么样来报告，前后过程超过了差不多6分半钟他才报告。这个东西我觉得对这个陪审员呢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是他的关键。
是，好，谢韩博士介绍这个法律层面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现在请胡斌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在上个周六的有很多的这个华人走上街头，包括在纽约啊，那有些人是这个所谓支持梁彼得，认为说他是一个替罪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亚裔或者是华裔的组织呢是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司法的案件，并不是种族的问题。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一个诉求跟说法吗？
当然抗议这个梁彼得案件的华人这一个基本考虑就是说，那么这次事件显然是个认为是个意外，因为是子弹打到墙上然后反弹过去才那个击中了那个蛤蜊。另外呢就是可是呢他却面临这个严重到15年的这么一个这个刑期，因此呢就觉得这个不公正。另外呢再考虑到在此前尤其是在纽约曾经发生过多起这个白人警察这个打死黑人的事情，可是呢都没有起诉，都没有判罪，所以觉得呢实际上这次判决呢是为了这个安抚，尤其是安抚黑人对这些事情的不满，而对这个一个华裔的警察做出比较严厉的判决，就成了替罪羊啊。那么当然这种这个这是很多人上街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他们很多对一些细节问题并不见得很清楚，包括对庭审上的出现的一些交锋，一些那个辩论也不是特别清楚，再加上很多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到 或者受到曾经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歧视，所以就表示说就有这么一次这个表现啊。但在这里呢，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呢，就是当人们在谈到这次判决是对华裔的这个种族歧视，是把华裔当成黑白通通的一个替罪羊，那么当提出这种批评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忽略了，你这里所批评的到底是谁？是谁在这个歧视华裔？谁在把这个华裔警察当成这个黑白冲突的替罪羊啊？如果说做出判决的是某个法官，那么你说这个法官有种族歧视，想把那个华人当作替罪羊，这还比较讲得过去。可是问题呢，因为在美国它不是实行的法官制，而实行的是陪审团制。所谓陪审团呢，那就是从这个公民中很随机的挑选出12个人，而且这12个人呢还必须由这个法官辩护律师以及那个检控方他们那个共同协商来认定啊。那么你要让这个12，而且在这个做出判决的时候必须12个人一致同意，哪怕有一个人反对那都不行啊。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要说这12个人而且是得到辩护律师方面认可的12个人都有种族歧视，个个都想把这个梁彼得当作这个替罪羊，那么这个恐怕就很难这个讲得通，很难说得过去。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陪审团制度正是考虑到怎么样保护这个弱势的群体，怎么样避免这个受各种各样的意识舆论这个舆论的这个主影响而设计的那么在这种过程中间，实际上那个出现所谓种族歧视啊，所谓这个别的动机来判罪的这种可能性是几乎是没有的尤其是即便你认为在这次参加这个陪审团的这12名人中间，因为我们知道这12名人中间呢有11个白人和1个黑人，没有华裔但是事先在遴选过程中间呢还是有很多华人作为这个选择的对象其中有几个呢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才被这个筛选掉。那么其中有的人呢，他是有的被作为候选人的华裔呢，他是说他不懂英文呢，或者是他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啊而被这个选掉的。另外更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在这个选择这个陪审员的过程中间辩护律师他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也当然辩护律师不可能要求这个12名陪审员通通由华裔来充任，这样子因为恐怕法院那一方、法官那一方以及这个检控那一方不会同意但是呢他至少可以提出在陪审员中应该有华人，哪怕有一名或者是几名华人，那么这种要求应该说是非常合理的。我们知道在当年的辛普森案件中间就有4名黑人的陪审员那么如果你可以想象，在目前这种陪审团制度这个制度中间，如果其中还有华裔参加，而我们总不能认为华裔他也想对华裔有歧视也想把华裔做的替罪羊，而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不同意给梁彼得判罪，那么这个判决就做不下来换句话，从这个现在制度的考虑来说，是应该说是完全是相当这个公正、相当合理，足以很好的避免这个很多人所担心的那种情况。如果说出现了在这个判决的结果，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认为判决有问题的话，那么它更多的它其实表达的出来是这个是人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制度的问题，不是司法体系的问题。这。那比如说你那个辩护律师请的不够高明他们辩护的方式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当事人本人这个梁彼得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等等。从制度而言来说呢，那你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从这件事情上，你把这个事情归结为一种制度的问题跟司法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是，好的，谢谢胡斌先生。其实胡先生你提到这个陪审团的部分啊，其实我想到在这个12位的这个陪审团在这个发表判决之后呢，其实只有其中一位，大部分人都忙着走了，只有其中一位呢他对媒体有发表他的看法，那他当然是没有公开他的姓名，那么他却不是针对种族来讲，他说呢 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判决，非常 difficult。 为什么对他来讲很困难呢？因为他们家有一半的人都是当警察的，所以对陪审团来讲呢，或许他根本没有去看种族的部分，他其实更关注的是所谓的司法正义的部分，更关注的是所谓的警民关系、警民冲突的部分，所以或许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借鉴哦。那么我接下来想接着请教一下韩林超博士，我们看到刚才也讲这个陪审团制度哦，我们知道说美国的司法本身有这样的一个陪审团制度，就是让公民来参与，并不是一个法官就能够决定案子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些支持梁彼得的人，他们诉求是什么？他们希望推翻这个判决，或是来改变陪审团的这个判决吗？那这可能吗？
这个可能性，我想他们可能最大的可能呢，就是说是想让他减刑，没有，就是说不要到最高刑。最高刑因为是这个刑是还没有判，那四月份才会判。那么他是从不收监执行到15年最高刑，这个活动余地是非常大的。但是美国这个司法制度啊，它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就是说公检法，这个警察、检察院和法院，这是完全这个独立的，这彼此之间是一个制约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梁警官这个事情，他实际上经过两个这个陪审团的审查，第一个审查呢就是大陪审团，大陪审团呢就是决定对他是不是进行起诉。这个大陪审团实际上是有20几个人，你要说服20几个人都有这个种族歧视，都有这个偏见，根本讲不过去。就这20几个人是完全也是跟那个筛选很随机的筛选出来的。那么他们都认为这个梁警官呢的确是有这个嫌疑，想通过来这个审判呢进行这个把这些证据啊搞定。然后这个第二次就是说这个一般的在法庭的这种审判，这个也是陪审员审判制度。但是这个梁警官在审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在判案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直接找这个法官进行判决，放弃自己由陪审团来进行审判的这个一个权利。但是呢他的团队啊，他的律师团队没有选择这个。一般来讲选择这个由法官来进行审判，进行判刑定罪，对警察一般是比较有利的。但是他们也这样做，他失去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他们认为好像有民众的支持就可以就可以把这个翻盘，没有看到这个法律这些事实。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失误。当然他还有很多这些律师团的很多的失误，但总的来讲他不可能推翻这个律师团陪审团的这个判决，因为判决除非他是违法，这个证据啊表明这些个这个陪审团在审判过程中有违法的行为。这个韩裔的这个法官是非常非常谨慎，对法律非常熟悉，非常精干的一个法官，他在法律上出差错的几率很少，所以我想这个要翻盘很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是，那我想接请教韩博士，所以这个案件接下来就已经是等着4月的这个法官量刑的判决了，
对，
那是否还有再进入上诉的可能？
他是可以上诉，在上诉的，因为我前面讲的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法律程序非常的严密，几乎就是我觉得没有漏洞。那么他除非这个辩方呢找到比较合适的这个证据，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当初的这个审判是有很多违法的程序，那是有可能这个翻过来的。但是从现在看呢，就是说我估计呢他不可能面临15年的最高刑，因为他的确有他这个射到墙上，不是直接射到这个对人开枪，那可能是有惊慌失措的一面。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表现出不诚实的这个在法庭上表现不诚实，首先一直强调是走火而不是自己在惊慌失措中间抠动这个扳机，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呢就是不能让陪审团相信。第二点就是他在这个事发之后很明显知道已经听到这个有人上来，他是对人开枪，听到这个人从7楼尖叫的跑到楼下，他的女朋友然后又呼叫又这个，他在那个楼道上徘徊想方设法是保住自己，而且呢等了6分钟，开始是花2分钟去找那个弹壳，然后呢又跟他的搭档来讨论是不是怎么样上报，谁来上报等等。最后的时候他是先找的什么人呢？先找他的工会，警察工会的代表，说 我需要帮助，就是说希望代表保住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会，而不是说去救人。然后呢，这个工会代表让短信回答他呢，说你赶快报告，他这样才报告。这个是六分半钟以后才报告。这个人呢，实际上这个葛丽啊，他即使有很多救助，他已经是肯定是死是必定的，因为他是击中心脏，而且子弹呢落入这个肝脏，说不管怎么样救助都是没有治的。但是这个过程中间反映他无视这个人的生命安全，对人无对这个生命安全完全是麻木不仁的这种态度。而且我们看到，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看到梁警官在法庭审判中说了一句道歉的话吗？既然你是这个你说是事故，我们就算他是事故，那你说过道歉的话没有？一个华人这个抗议者支持者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道歉。我觉得这个很反映我们对一个人的价值，对这些弱势群体的这个价值。梁警官代表的是公权力，这个葛丽代表的是弱势群体，我们一比较就看出这个司法公正还是不公正。
是说到这个人命无价，我们这哎
补充一点，
是请说。
对，当然第一，他陪审团做出这个判决，他主要是陪审团所要做出决定是个两条，一个呢就是确定事实，另外一个呢就是安上一个罪名。那么现在你这个这个人们表达抗议呢，除非你找到了新的事实，那个对原来的事实有重大的影响，有改变，另外呢，或者你指出这个原来安上的罪名，是这个不恰当，是不正确，那么这么才可能呢，这个重审重判，否则呢，他对这个你各种抗议对这种改变这种判决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当然，我补充一点的呢，其实在这次那个抗议活动中间，我知道所了解到的，还是不少人表达了对死者的这种哀悼，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所以当然这里的问题，之所以很多人不少华人觉得这次案件判的不公正呢，那当然是因为他这个案子实际上刚才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开枪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开枪之后的问题。有认为在开枪之后，梁彼得没有及时的对这个受害者这个施以援救啊。但是一般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在除了开枪这件事之外，在之后的事情，另外一个警察他的搭档，所谓蓝道，其实他所做的事情，他的表现和梁彼得是一样的，而梁道呢，事先就已经免于刑责，而且在法庭上作为这个污点证人出现。那么人们提出批评意见就在这里头，既然这个蓝道在后来所作所为都被认为没可以不需要负刑事责任，那么同样的，这个梁彼得在后这个开枪之后的所作所为，那也就为什么又要定上罪，而且判的是而且可能面临那么重的这种刑期，这点我觉得他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是很多人不满的一个原因。因为要按说起来呢，那个因为在这个庭审中我们也看到都谈到，当这个开枪，尤其是当发现这个枪子弹这个打着了人之后，使梁彼得是相当的惊慌失措。那么相比之下呢，他的这个搭档蓝道应该说是不至于那么惊慌失措，他更应该知道，作为执行同一个任务的警察，他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也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事出了之后没有及时的报告，没有叫救护车等等，那么这个在这方面呢，蓝道也应该这个负有相同的责任，而事实上他后来那个在这个庭中也谈到呢，在这个过程间呢，梁彼得还这个通过无线电去上面做了报告，而这个郎道呢倒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啊，所以这个很多人提出批评呢，对这个不满呢，他是对这个后来的这个情况。而在庭审中间，其实争议很大的争论的焦点也是针对这个在开枪之后的事情，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很多人就对这个案子觉得这个处理的不当的一个考虑。
谢谢胡平先生，那我们请这个韩林超先做个回应。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讲的二级谋杀、二级这个误杀罪啊，它的三个要件就是说谁他的行为人构成了这个导致一个死亡，这个死亡是他鲁莽行为造成的。难道根本没有这个不是难道做的事情？这个。 这个陪审团做这个定罪的这个决定啊，主要是基于这个法律的依据，而不是后来他是不是叫了救护车。因为我们讲了，救护车即使来了，即使抢救，即使行使了这个心肺复苏术以后，也不可能救活他，因为他肯定是死定了的，因为他那个没法救活的。但是呢，这个可能会影响这个这些陪审员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是我们主观的猜测，并不是他们定罪的依据。依据还是前面这个法律。旁边前到我们谈到很多，就是说中国这些华人社区啊，讲到就是说因为华这个白人很多这个枪杀的这个无辜或者枪杀平民没有受到惩处，我们华裔的这个警员枪杀了就要惩处，那我们是替罪羊，是不公。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说而且说他是第一个这个警员在纽约受到这个起诉定罪的。在历史上有很多这些警员被定罪，前面我讲过，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一个这个叫做一个意大利裔的这个白人警察，他呢用就是这个掐喉啊，把另外一个黑人小孩子弄死了。那个也是一个意外的事故，因为他本身就有哮喘病，当时没有不知道他有哮喘病，然后呢，这个是也是过度的使用这个武力，最后呢，在纽约审判也是以二级这个误杀罪起诉。后来因为很多技术性原因，他被这个宣判无罪，但是联邦政府最后起诉他，让他是这个因为他违反了这个侵犯了人权民权，最后呢他被判了7年半徒刑。还之前这个2004年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也是同样的情况，在这个也是被了定了罪，他的定罪的就是比那个二级谋杀之后的这个陪审团啊是10-2，陷入一个僵局，那么再就把这个从二级误杀罪的降到一个所谓刑事疏忽这个致死罪，那这个罪就比那个稍微轻一点。其实梁警官呢，在开始在这个控诉这个交易制的时候，就应该要想法降低那个东西，而不是要到二级这个以那个起诉，那他的这个活动余地就空间就大多了。我想讲的就是说，很多情况啊，这个每一个这个警察杀人的情况或者致死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前面谈到，他们讲那个这个叫 Garner 那个人被这个锁喉致死，他也是有哮喘病，因为他是在拒捕，他是在非法的贩卖香烟的时候被拒捕，这里头也有警察过度的使用这个武力，就不是武力，就是这个
公权力，
对。但是呢，他前提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他是在拒捕，而不是像他那个是完全无辜的。
是，
本来你知道这是一个公寓楼，很多无辜的人会，居民会正常的上楼下楼，对不对？那你应该要看到、意识到真正有危险的时候，你才能拔出枪，才能进行自卫。他根本没有看到这样，就的，我认为呢，就是他在惊恐之中啊，扣动了扳机，这个造成了这个事故，这个过失。不是你解脱你的责任的这个一个理由。
是，好，谢谢韩博士的分析。那我想接请一下胡平先生，因为您刚刚提到说有很多华人的社区啊，是认为说这一个不公平。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当中，我们经常看到另外一个名字被提起，就是陈果仁。那我们知道说很多的这个人认为说，把这个梁彼得跟陈果仁拿来做比较，就是说同样都是受到暴力而死的，这是一个不公平。那但是这个陈果仁的侄女呢，在这个上周的支持梁彼得的大游行之后，陈果仁的侄女却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并不赞成这样子的比较。他认为说梁彼得是带有武器并且是拥有公权力的一方，但是呢，陈果仁却是暴力之下的受害者，他能够拿来做比较却是跟死亡的这个黑人青年葛丽来做比较。您对于这个陈果仁的侄女这样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当然我认为陈果仁侄女的想法是合理的，因为把这两件，因为只不过陈果仁也是一个华人，因此呢，这个人们会也是华人比较熟悉的一个案例，因此所以会有人做这种比较。实际上和这个梁彼得案件这个更相似的是，还是一些这个警察打死人的这么一些案例，因此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比较，应该说是不太恰当。
是。 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在纽约的集会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位华裔的女孩哦，她提到了所谓的白人特权。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亚裔的族群里面有很多也担心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案件呢，反而会造成了少数族裔互相的对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纽约的集会当中，这位白人女孩是怎么说的。那这个华人女孩怎么说的？
我认为在美国的华人以及亚裔必须了解，我们并不拥有白人的特权。白人特权代表了他们想要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有优越感，而我们没有，也不应该与他们有所连结。这场抗议活动并不是要让我们与白人特权站在一起，这场抗议是我们团结起来说，我们的制度有错误，司法制度有错，并不公平，我们因为这个国家的失误而受罪，梁彼得应该为他自己的行动负责任，而我们认为将在四月份做出的裁决应该合乎比例原则，刑责应该合乎他的行动，而非合乎国家的罪恶。我们要所有的警察负起责任，我们要司法制度透明公平，我们要终结白人特权，因为这不是民主的运作方式，也不是美国的立国根本。
是我们刚看到这个年轻的华人女孩讲了这番话，我想请问一下韩博士，她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说的白人特权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存在吗？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白人特权的东西，在尤其在法律面前，在美国这个法律司法制度面前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能够维持一个这个人人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你看这个从梁警官这个案子来看起来，我看不到有这个白人特权在里边。我们前面提到很多白人警察都是被起诉，但是呢这个司法制度啊，实际上是你看它的最大问题是公权力的滥用，而不是说少数的这个警员、少数族裔的警员被歧视，受到这个不公正的待遇。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针对的、要注意的这个关键，那就是任何政府都有可能，包括民主政府都有可能滥用公权力。那么在过去呢，这个警察射杀无辜的这个老百姓事情已经是很多，但是这大部分呢是白人，而不是这个黑人。当然从他的这个人口比例来讲，他是比较大，这个是我们要纠正的，而且是要通过立法，通过各个层面来纠正这个。现在美国的两党，包括政府、总统都已经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想办法纠正，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是啊、那我接下来
说一点呢？
哎，胡先生，请说。
我觉得当然，这个谈到所谓白人特权这种说法，在法律上真的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陪审团制度，我觉得它是相当的保护这个弱势群体，而且那个它对这个所谓强势的一方是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嗯，那么至于谈到这个梁彼得这个案子来说呢，之所以很多华人上街，他也是基于这么一种考虑，就是刚好在梁彼得这件事情之前，美国对不起。美国不少地方，尤其是纽约，就发生过几起这个白人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的事情，而那些那个白人警察都都没有判罪。那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梁彼得事件一出现，很多人就担心，这个时候呢，为了平息黑人的不满，可能梁彼得会判罪啊。那么这得考虑，其实这时候大家关心的一个背景呢，是咱们整个一个社会的一种舆论、一种气氛。那么他可能也对包括陪审员在内的人形成一定的这种压力。虽然这个陪审员制度本身的设计是尽量避免，使人们能够避免、能够克服、能够这个不顾这种外界的压力。所以这个从梁彼得来说，我觉得他后来他选择这个陪审团，应该说还其实对他还是我以为是一个是一种更明智的一种做法。如果说这中间最后判决结果有些问题的话，那我想更多的是这个辩护律师的这么一些策略问题。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开枪之后的事情，那么因为在这个整个判那个陪审团的这个讨论这个过程中间，除了开枪这件事情之外，包括这个开枪之后梁彼得的所作所为，包括他的这个在法庭上的表现，包括他是不是说实话等等，在中间对于最后的陪审团所做的判决有没有影响，有没有作用，有起了多大的作用啊？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毫无疑问是存在一些争议。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呢，这个 辩护律师的高明或者不高明，它是能够起这个一定的作用的。
是，好的。
它和整个这个法律这个体系呢，没有直接的关系。
好的，谢谢胡皮先生。我最后还有两个问题哦，分别请教一下韩博士跟胡皮先生。想请教韩博士说，我们看到您刚刚讲到说，我们看到很多的群众他们一个诉求就是说，这是一个悲剧，其实是两个受害者哦。那不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亚裔作家叫做 Rainier， 他在他的这个他的脸书叫做 The Love Life of Asian Guy， 他在上面呢，他就有特别点出来说，这样子一个说法是荒谬的。他认为其实梁彼得他是加害者，他并不是受害者。他认为说，像他说群众诉求说，子弹射出反弹才杀死格力的，所以这是一个两个，他也不是故意的，是两个都是受害者。那这个 Rainier 他就说呢，如果他举例说，如果有一个刚拿到驾照的16岁的新手驾驶开车上街，因为很紧张不小心撞死了一个行人，难道我们会说这是两个受害者吗？不会，我们还是会说撞死人那个人是加害者。您加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我觉得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你的过失啊，你代表的是公权力，你公权力你怎么样使用这个权力？美国的这个警察局呢，就是纽约警察局，对你怎么样时候什么时候掏枪，他没有个明确的规定。你警察自己有自己裁量权，根据情况，那么你一定要判明有危险，面临威胁的时候，你才可能掏枪。那么他在那个巡逻的时候，这所谓的进行垂直巡逻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危险，他只听到有人走动，然后他的这个搭档呢也说他并没有意识到有任何危险，他没有觉得好像有危险。然后呢就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可见呢他是滥用这个权利，哪怕是过失也好，意外我觉得可能也有一定程度是意外，但是呢他是主观意识上扣动的扳机，在惊慌失措的这个情况下扣动的扳机，那么这个责任你是要负的，你不能说因为我过失我反而成了一个受害者，你要承担责任，根据法律承担相应的责任。
是，那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胡皮先生，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包括很多亚裔社群当中的人，他们提出了质疑说，今天走上街头来支持梁彼得这些群众，他们是否也会愿意为了一个黑人，为了一个拉丁裔的人，为了一个穆斯林，甚至为了韩国人，为了日本人，为了这个菲律宾人越南人走上街头抗争呢？这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先说一句，刚才那位这个谈到的就是所谓这个一个悲剧，这个两个这个牺牲品这种说法，其实我没有看到有人否认梁彼得在这案件中的他的过失，显然认为当然他是有责任，在这两点他跟那个格力是不一样的，但他人们说是两个受害者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刚好你赶到风头上了你这个事情本来都不至于这个被判这个遭到那么重的惩罚，而正是基于在此之前发生过多起这个白人警察这个打死黑人的事情而没有这个判罪，那么在这种这个舆论压力之下呢，很可能你这件事情本来都不至于遭很重的惩罚的，但正好赶上这个风头上，因此就可能遭受更重的更重的超出这个必要的这种惩罚。所以这个尤其我想对于大陆人，他们就牺牲品呢是指的，就像在这方面他们从这个在中国大陆生活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很多就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赶在这个时候犯这个问题惹了麻烦，你遭受的惩罚会比较轻，甚至可以这个不遭受惩罚，而在另外一种背景之下，你同样的问题出来了就可能遭受更严重的多的一个惩罚，那么他们其实这个主要是指的这么一个意思。当然另外呢，我觉得他这次华裔有个表现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说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这个一个族裔的群体呢，他这个尽管他还是会关心所有的这种不公正的事情，但是毕竟呢，他是对于和他更切近的这些人的这种遭受的问题呢，他的关切程度会更深一些，所以那个而以前人们的责备呢，也就责备这个华裔的之间呢缺少这种凝聚力，不像其他的一些族裔，包括在政治上啊不活跃啊等等等等，当然这些口号，有些口号你显然是不能推而广之的，你就像这个华裔，你说华人要帮华人，那这种说法好像就是所谓这个帮亲不帮理，显然是这个站不住的。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呢，他确实在很多方面人们他会很自然的感到有这么一种需要，在很多事情上呢，他们更需要这个互通声气，共同来采取一些行动，否则他们的声音呢是会被 被忽视，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矛盾的。我们看到美国社会很多这个少数族裔，他们都会采取这么一些行动，采取这么一些做法。相比之下呢，华人在这方面做的这个显然是这个还远远比不上那些这个少数族裔。就包括这次这个梁彼得的案件，在判决的那天，这个纽约的警察那个也相当的紧张，都不放假啊。而他们担心是什么呢？他们并不是担心如果对梁彼得判做了这个有罪判决，华人会闹事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梁彼得没有被判决无罪啊，那么黑人会采取这样那样的一种激烈的行动。可见呢，就是说在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谓这个亚裔，尤其是华裔呢，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是如果说不管是从好的方面讲还是坏的方面讲，是表现的是这个都特别抱团，特别是这个直管关系不管是非不是这个样子。
好的，谢胡斌先生的分析。因为关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纽约前警察梁彼得的案先讨论先告一段落。